甘霖婚姻与家庭培训系列，挥别婚姻十大谎言，黄立勋原著，黄培远播讲，甘霖媒体资讯制作。
弟兄姐妹您好，这是挥别婚姻十大谎言的第二讲，我要和您谈到婚姻里的第二个谎言。这个谎言是什么呢？当我们说到婚姻的时候，很多人就会在头脑里面浮现出一幅图画，新郎和新娘交换了誓言和戒指，证婚人举手为他们祝福，然后就宣布说某某某和某某某结为夫妻。这个时候琴声响起，美丽的新娘和快乐的新郎手牵手快步地走出礼堂，缤纷的彩带和花瓣从四面八方洒在他们的身上，两个新人洋溢着灿烂的笑容，参加婚礼的亲友也都衷心地祝福他们，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是的，很多新婚夫妇就是这么相信的，他们相信结婚的目的就是让两个彼此相爱的人可以享受满足快乐的一生。可是弟兄姐妹，如果您和我一样离开结婚礼堂已经超过35年，那么你可能会跟我一样心里想，当初怎么会想得这么天真浪漫呢？事实上结婚以后不需要多久，我们就会发现原来婚姻里不能协调的事情实在很多，在摩擦、冲突和彼此伤害以后，我们才会在忽然之间大梦初醒，发现童话故事里的白雪公主和白马王子已经是最后一对从此过着幸福快乐日子的夫妇了。其实婚姻是一条漫长的路，加上医药科学的进步和保健知识的增加，使得人的平均寿命普遍的提高，那么这条路就更遥远了。在这条路上有快乐的时候，有伤心的时候，甚至有叫人心碎的时候。就像哈特夫妇所描写的，婚姻是两个人一起走的一条漫长的路，沿途的景色或者身躯盎然，或者平淡无味，或者其中一个人会走得很吃力，或者两个人都走得很吃力，或者路上有不少精彩的对话，或者没有什么话好说。不过不管怎么样，这两个徒步的旅行人都不能清楚地知道他们的目的地，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达到那个目的地。是的，弟兄姐妹，假使一个人对婚姻没有很明确的目标，那么让我告诉您，这条路确实会显得很漫长，根本看不见尽头。而一个人结婚的目的，假使只是在于享受满足，追求快乐，那么不过两三年的功夫，这一段婚姻就会亮起红灯。也就是说，婚姻有没有目标，会给夫妻的生活带来很大的影响。一个没有目的的婚姻就像一艘船没有方向，最后肯定会迷失在茫茫的大海里。可是如果一个人清楚地了解神设立婚姻的目的，并且把婚姻建立在这个目的上，那么这条婚姻的路就会充满了柳暗花明又一村这样的惊喜。神设立婚姻的目的是什么呢？当神亲自主持人类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婚礼的时候，他就把他对婚姻完美计划和神圣的目的告诉了我们。其中第一个就是创世纪第二章24节所说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那么什么是和配偶联合成为一体呢？从圣经的教导来看， 这至少应该表现在三方面。首先，夫妻两个在生活上要互相帮助。因为创世纪第二章十八节，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传道书第四章第九节到十二节也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没有别人扶起他来，这人就有祸了。再者，二人同睡就都暖和，一人独睡怎能暖和呢？有人攻胜孤身一人，若有二人便能抵挡他，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其次，夫妻要在性爱上互相满足，这也是夫妻成为一体的表现。弟兄姐妹，神创造了性，并且精心地设计它。这不只是为了让人可以繁衍后代，更是为了让夫妻可以享受身心灵结合所带来的亲密和快乐。另外一个夫妻成为一体应该有的表现，就是夫妻能够互相信任，敞开内心，分享自己里面真正的想法和感受，并且用尊重和接纳的态度来聆听配偶说的话。而夫妻双方怎么能够愿意彼此了解，建立深厚的友情和亲密感呢？这就只有让生命的源头，也就是神，成为婚姻的根基才有可能。我们要在神的话语里培养出对配偶更坦然、更纯洁的爱。这个爱足以使夫妻在心灵上更亲密地契合在一起。再来，神设立婚姻不只是要夫妻成为一体，神设立婚姻的第二个目的就是要夫妻养育敬虔的后代。因为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八节，神造了人以后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着地。犹太人的拉比曾经说过这么样一个故事，当以色列人在西乃山上准备接受律法的时候，神对他们说，你们必须对我做出绝对的保证，保证你们会永远保存这个律法，不然我是不会把律法交给你们的。以色列人就对神说，我们的祖先就是我们的保证。神说，这个担保不太可靠，找一个更好的担保吧。以色列人又说，我们的先知是我们的保证。神回答说，哦，不行哦，这个担保还是不可靠，找一个更好的担保吧。最后他们说，宇宙的君王啊，我们要用我们的孩子做担保。神回答说，太好了，这是最好的担保。于是以色列人说，神从孩子们的身上看到了希望。弟兄姐妹，在神的心意里，他不是仅仅要我们借着婚姻养儿育女，他更是要我们养出属灵的、认识真理的后裔。尤其在今天这个道德越来越堕落的时代，借着培育敬虔的后代，把神美好的计划在神所创造的地上代代相传，这就是神对父母亲神圣的呼召。还有，神设立婚姻的第三个目的，就是透过夫妻的彼此相爱，把基督爱教会的心彰显出来。以弗所书五章三十一节到三十二节说，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弟兄姐妹，在婚礼里，我们常常听见牧师用这段经文来勉励新郎和新娘。不错，这段经文很明显的是说到夫妻的关系。可是保罗最后提到，他这么说是用夫妻来比喻基督和教会的关系。他要丈夫爱护妻子，照顾妻子，为妻子牺牲， 他要妻子顺服丈夫，尊敬丈夫，目的是要让世界上的人从这种夫妻相爱的婚姻里看见基督就是像丈夫一样的爱我们，为我们牺牲，好让我们对他的爱有美好的回应。最后，神设立婚姻，除了要夫妻在生活上互相帮助，享受快乐的性生活和心灵的亲密，并且养育敬虔的后代，把基督对教会的爱实践出来以外呢，他也要夫妻在神的同在里荣耀他。因为创世纪第一章27节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换句话说，神要借着夫妻在每天朝夕相处里所经历的点点滴滴，不管是欢笑还是眼泪，来帮助我们体验到神实实在在的参与在我们的婚姻里。他要透过婚姻来炼净我们，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彰显他的荣美。所以我们可以说，婚姻是一所锻炼基督徒品格的学校。在这所学校里的学习过程，神有的时候用夫妻之间的争执作为上课的教材，有的时候用某个危机作为考试的题目，有的时候他也用一些很悲惨的结局作为我们的答案。至于我们能不能毕业，就在于我们是不是已经被雕塑成他要我们成为的样式，成为有神形象的男人或是女人。记得我们夫妻结婚十年以后，我们当年的介绍人毛松林教授问我说，婚姻生活怎么样？我回答他说，有一首我们聚会的时候常常喜欢唱的诗歌，就是我们结婚十年的写照。歌词是这么说的，你若不压橄榄成渣，它就不能成油；你若不投葡萄入榨，它就不能变成酒；你若不炼拿达成膏，它就不留芬芳。主，我这人是否也要受你许可的创伤？每次的打击都是真利益，如果你收去的东西，你以自己来代替。毛教授听了以后哈哈大笑，不是吗？就像箴言27章17节说的，铁磨铁磨出刃来，朋友相感也是如此。配偶的个性正好可以被神用来磨平我们性格里那些尖锐的部分，让我们的生命变得更光滑更圆润。因为在婚姻的生活里，大大小小的冲突在所难免，这些都是神熬炼我们的工具。如果夫妻能够彼此学习，互相欣赏和接纳，那么两个人的生命最后都会更加成熟，更加完全。我们生命里那些自私的本性，也许是暴躁的情绪，或者是错误的沟通方式，或者是刚硬固执，或者是原生家庭里的差异等等，透过夫妻相处所产生的问题，我们才会看见自己的心胸原来是这么狭窄，这么容易记恨。我们学会谦卑，亲近神，不也常常是在我们学习接纳配偶和改变自己这样的时候吗？这样经年累月，像橄榄被压成油，葡萄被榨成酒，拿达被炼成膏的过程里面，我们的生命就不断地被神更新蜕变，渐渐表现出我们里面的敬虔和尊贵来了。我的丈夫是个喜欢鉴赏石头的人，尤其是喜欢玫瑰石，他收藏了很多大大小小奇奇怪怪的石头，其中有一块很大的玫瑰石，我们叫它盛开的莲花，因为这块石头上的花纹好像一朵泼墨画的大莲花， 两边还有几朵小莲花。我们两个人每一次欣赏这块玫瑰石的时候，都会连连惊叹着大自然鬼斧神工的奇妙。这种玫瑰石是台湾东部花莲特有的主产，因为它的颜色像玫瑰，所以叫做玫瑰石，是在几千万年以前的造山运动里，海底沉积物和地壳发生变质作用而形成的。它真正可贵的地方，就是石头上那些有粉、红、黑、灰、黄等等色彩的纹路所构成的，好像中国画里的山水、花鸟、人物一样的图案。有人说，玫瑰石是大自然的彩绘，这句话实在是很贴切的形容。有一次我们夫妇特地到台湾花莲的一家玫瑰石工厂去参观，亲眼看到了玫瑰石的原石。哇，原来玫瑰石是这样，它因为跟水和空气的接触，加上阳光照射所产生的氧化作用，所以这些原石在没有加工之前，外边是黑褐色的，这个黑褐色的表层相当厚，一般人根本没有办法从原石来判断这块石头里面的花纹。可是有丰富经验的买家就可以从原石表面的纹理来判断这块石头的价值。问题是，即使买家幸运地买到一块条件很好的石头，还得要看磨石师傅的功夫。如果师傅的经验不足，素养不够，创意性不高的话，这块石头恐怕会失去所有蕴含在里面的美。所以当厂家挑到漂亮的玫瑰原石之后，就需要名师来切割琢磨，才能展现这块石头的色泽和意境，使这块石头更显得珍贵。当我看着那一块放在角落里一点都不起眼的原石的时候，我的心里有着一种深深的感动。弟兄姐妹，我们不都像一块黑褐色的原石吗？只有这位独具慧眼的造物主，他能够借着我们的配偶来精雕细琢我们，使我们成为他要我们成为的男人或者女人，可以展现出隐藏在我们里面的光芒，这个才是婚姻最终的意义。如果我们问一对年轻人为什么他们要结婚，通常我们得到的答案是，因为我一个人很寂寞，因为我爸爸妈妈认为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或者我的朋友都结婚了，所以我也要结婚，我怀孕了，所以我要结婚。可是弟兄姐妹，这些原因都不够强烈到能够支持夫妻面对困难，面对挑战，面对冲突。当然还有很多人会说，我要结婚是因为我和他彼此相爱啊。可惜的是弟兄姐妹，大多数的人都曾经说过同样的话，而最后还是用离婚作为收场。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就是很多人不知道，神对婚姻不但有他的目的，而且这个目的包含了神给夫妻共同的使命。这个共同的使命是必须靠两个人同心委身才能够完成的。新约圣经里有一对夫妻，他们组成了一个团队，积极服侍神，帮助人，并且领人认识救恩。他们的婚姻是为了要完成神给他们的使命和旨意。他们就是保罗一再表扬的百基拉和雅居拉。在圣经六次提到他们的经文里，每一次都是同时提到他们两个人的名字，从来没有单独提到其中一个。他们是一个合作的团队，始终同出同入。在教会里，他们更是一起劳苦，同心服侍。他们的婚姻是蒙福的，是彼此联合的，是神的命定，而神对他们婚姻的旨意和目的 也因为他们这样的联合可以完成。让我们从三件事情来看看这一对夫妻的榜样。第一件事情就是百基拉和雅居拉在变动的人生里坚持不变的服侍。圣经告诉我们，百基拉和雅居拉搬了好几次家，他们本来住在罗马城，可是因为罗马皇帝格老丢下令把犹太人赶出罗马，所以他们来到了哥林多，并且在那里认识了保罗。后来他们跟着保罗到以弗所去，当保罗不在以弗所的时候，他们除了福音的工作以外，也接待了亚波罗，造就他，鼓励他，成全他，推荐他。不久当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他们已经回到了罗马，在那里牧养他们家里的教会。最后我们从提摩太后书知道，他们又搬到以弗所，继续在那里侍奉神。弟兄姐妹，我们算一算就知道，这对夫妻至少搬了五次家。可是不管他们搬到什么地方，他们在变动的人生里总是以服侍作为他们生活最优先的事情，开放自己的家成为教会聚会的地方，造就每一个到他们家里来的人，给他们教导，给他们安慰。在今天的社会里，因为工作的缘故，很多人也常常搬家。假使我们能够像百基拉和雅居拉一样，虽然环境改变，却仍然以神家的需要为优先，这肯定会带来神的祝福。第二，百基拉和雅居拉乐意的接待，同心的侍奉，这也是我们的好榜样。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曾经说，夫妻好像两个人一起划一艘小船，如果目标不一致，行动不配合的话，就肯定会翻船的。弟兄姐妹，我们从使徒行传18章11节就知道，保罗在以弗所的时候和百基拉、雅居拉一起住了18个月。哦，接待一个人在家里住个三天或者一个星期也许还可以，可是要接待一个人住上一年半，而且这个人只不过是自己的同胞，其实本来根本就不认识，那么除非夫妻同心都愿意付上代价，不然的话恐怕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做得到的。更何况根据圣经的记载，他们的家还是当时教会聚会的地方，也就是说他们的家不但接待传道人，也接待来聚会的信徒，可见他们两个人的婚姻是和谐的，他们在基督里的服侍、教导和牧养也都是同心的。第三，百基拉和雅居拉竭力追求，造就了属灵的伟人亚波罗。弟兄姐妹，想想看，百基拉和雅居拉只不过是一对平信徒的夫妇而已，可是他们渴慕追求对真理的了解，在制造帐篷维持生活的时间以外，肯定常常专心学习属灵的真理。也因为长期接待保罗这位初代教会最伟大的圣经老师，使得他们在神的话语上蒙神的祝福，所以当他们细心听亚波罗讲道的时候，他们能够发现亚波罗对真理的理解有不完全的地方，并且能够把神的道向亚波罗讲解得更加详细，使得亚波罗在领受了他们的教导之后，可以在传福音的事情上大有能力。也就是说，亚波罗后来的事工跟百基拉和雅居拉属灵的影响力有着绝对的关系。后来罗马书16章第4节，保罗说，这对夫妻是为我的命将自己的景象置之度外的。根据这句话，我们就知道他们随时准备为主殉道。事实上根据教会的历史，他们两个不仅一生同心侍奉神，而且他们也是在同一天被斩首，为主而死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从百基拉和雅居拉的婚姻里，我们是不是看见他们和一般的婚姻里那样子的狭隘、 只顾满足自己的需要有着很大的分别呢？那是一个夫妻和神的结盟，是有神参与在婚姻里的结合。因为这样的结合，使他们委身在神所托付他们的使命，超越了以自我为中心的婚姻生活，在主里不断的成长，以致他们能够在生活上、在工作上、在属灵上都更有力，可以更积极的服侍神，培育神国的人才，建立天国的事业，使他们的婚姻被神所用，见证神，荣耀神，完成婚姻最高的目的。他们所做的事使保罗和外邦的教会都得到喜乐，并且为他们感谢神。2007年10月中旬，美国加州州长已经签署了一条法案，要求所有公立学校教导儿童，父母亲双性恋和同性恋的行为都是正常的。教科书也不可以说婚姻必须是一男一女的结合，并且这个法案已经在2008年1月1号正式生效。另外还有好几项法案也都是为了支持同性恋的行为。弟兄姐妹，这些法案是在向道德和传统的基督化家庭挑战啊。这种对不道德的事情过度的宽容，会混淆了人对婚姻和家庭的价值观，叫越来越多的人不知道神设立婚姻的目的，以致失去了神在婚姻里要给人的最美好的祝福。让我们努力的过一个合神心意的婚姻生活，借着从婚姻生活里不断的经历神的恩典和爱，来更新我们的家庭。